个问题，请你能否讲一下怎样从印度教转向基督教？我至少转了十年，那至少要讲十天吧，或者十个小时，希望我们有十分钟的时间。我在96年的时候归信基督教，归信不是基督教，是归信印度教的。现在全世界包括中国非常流行的那种练习叫瑜伽功，但是很多人练瑜伽功的不知道的，你是上当受骗的。瑜伽功就和任何的道教佛教一样，有功有法。功呢是指呼吸了，食物了，身体的动作了，啊，这就所谓功。但是功背后的是达摩，达摩功背后是什么？法。他借助你练功，慢慢诱导你什么进入那个法。说练功总是浮浅的，练功总是解瘾的，练功总是让你更深什么一步，一定会进入灵的层面，一定会进入法的什么层面。那个法就是道，就是宗教，就是它的什么原理的啊。所以很多人仅仅局限于那个外表的功法功，但是并不知道背后的什么法的。但是无论如何，在我修习印度教十年，那是86年，我在那个北京自助园，那时候有英语之桥啊，那时候去学英语啊，然后就听到一个穿着橘黄色啊，叫什么纱袈裟，橘黄色的袈裟，现在都是这些都忘了啊，现在又重新想起来啊。我信主以后，上帝封闭了我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把印度教封闭了，第二个方面把法学封闭了，第三个方面把喝酒的方面也封闭了。说信酒以后，信主以后好长时间印度教不敢想啊，法学圈子完完全全退出来了。然后酒过去是啊，何日放何日放，各须纵酒啊，酒是没有男人不喝酒白在世上走的。所以你不让我喝酒，那是就是不让做人的啊。所以说后来信主以后好长时间上帝都禁绝了啊，所以是需要我们安静，需要我们分别为圣，需要我们的灵魂重新导航。所以印度教就相当于中国文化中的儒家，印度教中的吠陀维达以及这个吠檀多哲学，吠檀多哲学就相当于正统的儒家什么哲学的。佛教在这个印度是什么旁门的，而是在一定的过程中被印度教什么吸收的。说今天在印度根本没有佛教的影响什么和这个资源的啊，你要研究佛教是不能在什么啊印度的。但是无论如何，印度教的核心，但是也很难谈，很难谈的。为什么呢？这个印度教的可变性弹性非常大，包容性非常大，融合性非常大。和印度教有很多很多的神灵啊，大概几万或者是几十万，老鼠也是神，大象也是神，然后印度教说这个杯子也是神。为什么呢？有非常精微的哲学和形象学的。所以如果你没有哲学形象学神学的装备，你根本不可能和他们辩论的。不是他说爱萍，上帝是不是全能的？你说是啊，全能的。全能的上帝能不能借着这个杯子显现？当然能啊，既然上帝借着这个杯子显现了，那这个杯子就是上帝，所以你要对这个杯子顶礼什么膜拜，这个三段论你推不动的。所以你就看到一般的要像异教、玄教、像伊斯兰教、像犹太教、像印度教、像佛教是难之什么又难的。你没有跨文化的训练，没有比较宗教学、人类学方面的装备，你是这个孤军深入啊，然后突破重围必是无疑的。那我们就常常讲兔子叫门送肉来了。所以印度教的说一千道一万，印度教的危险是什么呢？他就把这个 guru 或者 spiritual master， 把这个灵修大师啊，他居于什么地位呢？你要真正归向上帝，你首先要是你的上师，首先要是你的灵师，首先要是你的灵命大师，能够服侍他，通过他使道路真理与什么生命。 如果老师不要你，就等于上帝什么，哎，不要你。所以你就看到在印度教中，在佛教中，特别是喇嘛教，喇嘛教不是佛教和苯教结合的，喇嘛教是印度教和苯教什么结合的啊，这些大概一般不是一般的专家他不了解的啊，所以你就看到在印度教甚至在喇嘛教中对那些上师是顶礼什么膜拜的，因为他们认为那些上师本身就是化身，真理的化身，教师的化身，世世代代的什么化身，所以不知不觉你要对他顶礼什么膜拜。所以我就两个例子，是我这个能够上帝借着这两个例子是我苏醒的。这个一个例子是，就是在印度教的经典中，他们认为你上师啊，修行到一定程度，基本上是大圆满的境界，基本上是无所什么不知的，无所不知的啊。所以我在修行的时候，其实我是老师的助手。那如果老师不在，我要负责北京的讲道的，啊、我是这个嫡系之传的，啊，所以我要和老师住在一起，他住里间，我住外间，因为我是他的助手，是他的翻译，是他的，基本上是包着一切的。所以就看到一个学生，就是同门了，他其实很富有，很有奉献心智。然后这个老师说：“哎，这个学生真好，真好，灵敏状态真好。”其实他这个学生正在经历深度的精神什么分裂，或者从基督教角度，有可能是什么鬼附的啊。所以他的父亲是一个高官，就说：“哎呀，你怎么把我女儿害到什么这种程度？有可能请公安部门来什么介入的。”所以这个处境就很微妙，很危险啊。然后有一次，这个女的休息者姚静休息者就打电话：“哎，老师，我心里真的是难受，我能不能去见你？”这个老师，我在旁边做他的秘书嘛，助手，他就说：“你告诉他我不在。”你就看，当这个女生的心理状况接近崩溃状态，她不知道，人家给她钱，给她东西，她就觉得什么她好，但是真正需要帮助的时候，她就说：“我不在的。”因为她感到很危险，她其实感到无能什么为力的，她不能够面对的。然后另外修行到一定程度，越修行到一定程度，你和那个老师的关系越亲近的时候，到一定程度啊，我们那些人，然后老师下飞机了，就要给老师洗脚，洗脚礼啊，洗脚的时候啊，用洁净的水，用盆子里边放着玫瑰花，给老师洗完脚以后，门徒一人喝一杯，这样才叫对老师服。要说的更深一点，那些密教中啊，那些活佛，他的大小便都要好好的看管的，因为他一不小心，一不好好的看管，就会被信徒吃了的。为什么呢？因为根据他的理论完全成立啊，他是佛，他是完全洁净的，一个佛，一个完全洁净的，他身上能有不洁净的吗？所以觉得匪夷所思。所以你知道异教中啊，当我们把人把有限有罪有死的人顶礼什么膜拜的时候，是极其的丑陋，极其的什么污秽的。哎呀，我们有的小姊妹受不了了，抱歉抱歉抱歉抱歉，生活太残酷了，宗教太阴暗了，所以我们需要神的特别怜悯。所以基本上啊，我就从这些两道，我给大家讲这些，因为我是在很深的内部的，啊，了解这些情况，神也使我惊醒。哎呀，这不是宗教的，这上帝能是这样的吗？啊，所以我在日记中，哎呀，到底说上帝，我要寻求你，但是你到底在何处呢？啊，我想信你，但是我知道我也不信你。而且我也不知道我信的就是你，所以到底你是谁？你能让我真的信你，让我信的真的是你。所以在这个日记中就经历了非常深刻的幽暗和什么挣扎啊！后来人向我传福音，很多人向我传很多次福音啊，他一边传福音，我就一边给他传，一般说的他赶紧走了。所以这个，但是有一次。啊，那时候还在肯宾斯基饭店啊，这个做生意伙伴，然后 tea time 或者美国人叫 coffee time， 反正大家聊天了。哎， 王律师，我们能不能跟你分享分享我们个人的信仰经历？那人家给你分享信仰的经历，特别是老外，这就是比较密切啊，因为在这些公务关系中少谈政治，更不谈什么宗教和信仰的，这一谈都爆的。说人家主动的跟你谈一谈，就说明想更加什么亲近啊。但是其实我在此之前，我在北大这个宗教学院就选很多神学课，也见很多牧师，那圣经我也不知道读了多少遍，中文也读，英文什么也读，就是当作一个宗教典籍，就是当作一个优秀的文学什么作品，甚至是法学什么作品啊，宗教心理操纵的作品，然后就想把圣经、古兰经、佛经合在一起，创造一个更好的经。所以睁开双眼啊，到底是咋回事啊？去污存精，去假存真，然后汇集一册，那就是肯定是精华的精华。说那时候说来话长，有一个姊妹就讲信耶稣，她的生命改变，然后讲着讲着，她的这个泪啊就从这个眼中流出来，其实是很感性的一面。那上帝就借着这个感性的一面，那旁边的一个人就问我，哎，王律师，你愿意悔改信主吗？我说我愿意。好，你愿意不愿意跟我做一个决志的祷告，承认自己是罪人，接受耶稣为救主？我说愿意，愿意。然后就跟着人做决志的祷告了，然后走出大楼，走到街上，就觉得哎呦，这个整个世界不同了，好像新天新地了一样。说那时候就神奇妙的改变人的什么心，改变人的什么眼睛啊，然后从此以后，那很多给我传福音的也不信，说这个嘴尖利牙尖什么利舌，这个老奸巨猾的刑辩律师会真正信主吗？是否蒙我们，不驳我们的面子啊？所以也有很多疑，但是无论如何，神就借着那个很感性的奇迹啊，触动了我这个很理性的生命。说上帝运用很多方式，我们不知道的，有的时候方式不对，但是歪打正着，那就说明灵魂得救的不是因着工具，而是上帝可以用工具，也可以不用工具，也可以反乎工具啊！无论如何，这是神的什么恩典。好，我就分享这些。对，你受洗时和现在对基督的认识有什么不同？不能说有惊天立地的不同，而是说有程度的不同啊，更加的洁净，更加的洁净，更加的什么洁净，但是永远不能什么穷尽。所以我们信主不是一步到位，我们信主不是一劳什么永逸，我们信主是踏上了天路什么历程。在这个与主同行的过程中，我们不断的与主相遇、相识、相知，有的时候还摔跤，有的时候还征战，有的时候还与上帝什么为敌，有的时候还消灭圣灵的什么感动啊！但是上帝他的拣选之恩绝没有后悔的，绝不会什么收回的，他确确实实让万事互相什么效力，使我们更加的认识他啊，更加的接近他啊，这是一个过程了，好吧？好，还想讲到个人就激动的站起来了，对不起，还是要坐下来冷静一点。所以我不是很喜欢讲个人的见证啊，因为讲个人的见证很危险，容易添油什么加速，不知不觉就把自己讲成传奇英雄了。好，天主教比基督教更注重灵修，普遍认为并非如此，因为清教徒是以灵修出名的，现在我们是清教徒是以神学出名，不是的，清教徒是以什么灵修出名的啊？清教徒是精以什么求精，追求敬虔的，所以加尔文的著作不是基督教妖异，是基督徒什么敬虔学的啊？但是传到我们这里的敬虔不容易传过来，神学容易传过来，所以我们学神学的光抓住神学不放的，其实也是方便法门。你真正的要从神学，要从字句，然后经过默想，经过祷告，更多的对真理和上帝本身有着生命的心灵的体验，那是需要持之以恒长期不懈的灵修 和体验的。所以你刚才也提到了圣伊纳九的神操，你怎么看待现在有很多基督徒是用天主教的灵修方法进行属灵操练的啊？这个问题很深啊，这个问题也很乱啊，在深刻和混乱方面都有它顶尖的代表性。第一，我们确确实实很多人使用的是貌似天主教的灵修方法啊，所以这就说明我们现在所传的基督教尤其深刻的忽略之处，我不称之为缺陷之处，我称之为什么？忽略之处。因为茨威尼没有忽略，马丁路德没有忽略，加尔维没有忽略，但是传到我们这儿，我们什么？忽略了。所以这个忽略就是说，宗教改革的时候啊，关于修院灵修的生活，因为我们只强调教义，只强调真教会的最重要的首要的标记就是合乎圣经的真理的什么传讲，这个时候不知不觉我们就把灵修淡化了，灵修忽略了，甚至我们泼出了脏水也泼出了什么孩子的，所以这个被泼出去的可怜的孩子就是灵修的啊！希望我们把这个孩子再找回来，希望我们确确实实每个弟兄姊妹啊，都像对待自己的子女一样确确实实在灵修上什么下功夫的。但是另外一个为什么讲到历史的问题的混乱呢？因为很多人比如说哎呀，王牧师啊，你怎么还推崇阿奎那这个天主教的天使博士啊？我们在神学上这叫时代错置。什么叫时代错置呢？就是在阿奎那所在的时代根本没有天主教和什么基督教的，所以像阿奎那甚至像中世纪的很多灵修的方式，那是天主教和基督教共同的什么财富的，我们不能说是天主教的，因为那个时候天主教和基督教有没有分家？没有分家的，拉丁教会西方教会是一个大公什么教会的，所以我们在重新承接教父的传统，重新承接中世纪的传统，甚至重新承接15世纪16世纪一些中世纪到近现代过渡的传统，绝不是说归回天主教本身的。但是再退一步，哪怕是天主教里有些好东西，因为是天主教里倡导的，我们能不能用？哎呀，你很有胆量啊，你很有胆量。我用一点佛教的词，人就说佛教基督徒，那你就是天主教基督徒的。但是无论如何，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现代人啊，很多人心里不开窍，然后就搞得很狭隘啊，很死板，也很残酷的，因为局限圣灵的工作，论断弟兄姊妹在上帝面前的什么良心的。所以我们看到旧约圣经上，摩西当他审案的时候，他自己坐在审判台上，众人都在他面前什么排队，他很累，那排队的人更累。所以叶特罗他岳父米甸的祭司，米甸的祭司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的，不是耶和华的祭司的，那米甸的祭司给这个摩西提个意见，哎呀，摩西你这样做累死，你还没有死，别人已经累死了很多，光排队就累死，你应当十副长、百副长、千副长、万副长，就是我们都知道法庭你要设立什么初级法庭、中级法庭、高级法庭、最高什么法庭，这样分工合作的。那所以摩西说哎，这很好，然后摩西又向上帝什么祷告，上帝说这方法是好的，这就是法庭的来源，这就是长老制的来源，因为长老制也是什么分法庭的，一层一层法庭，教会一层层，法庭一层层。所以你看到摩西有没有讲，密甸的祭司叶特罗，异教的先知尼利窝，后边去吧，滚开，有没有这样？没有的。所以说这在新约圣经，一切美善的恩赐都是来自众光什么之父，我们都要本着感恩的心予以什么领受的。所以我们中国人啊，基督教在中国最可怕的就是这种狭隘性啊，这种排他性，这种封闭性啊，这个方面死人不少的，伤人不少的啊，求主开我们的心窍，开我们的心胸，开我们的眼睛。 好，请问改革中是否允许提倡女性也可做牧师？这个问题也很深刻，但是我严格的给大家讲，改革中长老会不安立牧师的。像我在区会案例考核 ordained as the minister of the word of God， 那就被案例为设立为什么呢？上帝圣言的仆人。当我们牧羊教会的时候称之为牧师，当我们进行管理的时候称之为长老，当我们负责一摊进行督察的时候称之为监督。但是我们在上帝面前和弟兄姊妹一样是蒙恩的什么罪人啊，所以说牧师仅仅是作为传道人或者作为上帝圣言的仆人的职分中的一个角色的啊，这是我给大家澄清啊。所以另外说来话长，但是基本上保守的改革中长老会是啊弟兄带领教会的啊，牧师长老指示啊都是什么哎弟兄的。但是如果弟兄不到位，姊妹可以不可以担任职分呢？可以不可以？说可以的举手。哦，说不可以的举手。啊，不可以的是律法主义，可以的是法律主义。啊，到底可以还是不可以？第一，要看神的律法；第二，要看你的环境；第三，要看你的良心。所以，既不能说可以，也不能说什么不可以。那到底怎么办呢？很简单，这个方面我们这个决议书怎么决策疑难情况我们基本上已经丧失了。决议书在这个法律上又叫裁决书，什么意思呢？律法是不变的，天不变什么道不变，但是实际的处境千变什么万化，然后每个人的心理如何以不变应什么万变，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所以总要保守什么你心，一生的果效可以还是不可以，要有心什么发出的。这有点悬啊，怒富山泉有点甜。但是就说可怕的就是不要就一些疑难的有弹性的你非要一刀切的规则，这是不可以的，这是没有什么智慧的啊。就像一个宣教士啊，到中国河南到中国东北一看，哎呀，做牧师的做宣教做这个教师的做治理教会的都是女性，他说所有的女性都应当不应当展台，不应当管理教会，应当有弟兄。但是你弟兄不到位啊，你不能因为你是个男的你就可以做领导啊，你一定首先的不是你的男性女性，首先你要具备属灵的什么资格的。如果我们不具备属灵的资格，仅仅为了使男人到位，他本身灵命上就不到位，你非得让他职分上到位，这也是假冒什么为善，拔苗什么助长，坑害什么教会的。哇，就是因为艾平又灰心的笑了。对好，我们再看一个问题，说王牧你好，请问你建议每天如何来灵修，可以具体讲一下吗？啊，请大家翻到诗篇的42篇。在诗篇42篇的第一节到第五节啊，包括一些弟兄姊妹问到抑郁的方面怎么治疗怎么处置，请大家翻到诗篇的42篇的一节到第五节，我们一起读一二三。
我的心极其悲伤，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 我还要称赞他。
祷告又被称为心祷，因为是我们的心灵，是要进入我们的心灵，和住在我们心中的爱我们的上帝有相遇、相识、相知、相契的。说这种心灵的祷告，这种内在的祷告，这种不带任何物质的、身体的、社会的、文化的、政治的、功利性需求的祷告，仅仅是为了认识神而认识神，仅仅是为了爱神而爱神的祷告，才叫静观什么祷告。安静仰望上帝进行什么祷告，是心灵的祷告，而是灵魂的祈祷。所以在这个静观祷告中啊，你要看资料回去大家细看，我就给大家分成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沉思性的祷告，第二个阶段是收心式的祷告，第三个阶段是静心式的祷告或者安宁式的祷告，第四个阶段才是静观式的什么祷告。真正静观的祷告是被动的，是上帝向我们显现，是圣灵把神的大爱浇灌在我们什么心中的。我们这样得见神，不是说我们想怎么得见就怎么得见，其实我们得见神终极而言是上帝向我们什么显现的。所以不是说我们怎么想见神就见神，不可能的。你想怎么见习主席就怎么见习主席吗？你想见他不容易，他想见你比较容易。所以我们得见上帝也是如此，我们寻求上帝，但是终极而言不是我们先爱了上帝，是上帝什么先爱了我们，不是我们拣选了上帝，是上帝什么拣选了我们。所以在这个被爱被选的过程中，我们都是什么被动的。所以真正的静观祷告是什么，是被动的。但是要进入这种被动的状态，先要有主动的什么预备的。这个预备就是三大阶段：沉思式的祈祷、收心式的祈祷、安宁或者宁静式的祈祷。所以你看到这段经文，上帝啊，我的心切慕你，这就进入心灵的祈祷。入怒切慕什么？溪水。我的心切慕的不是你的恩典，我的心切慕的不是你的应许，我的心切慕的不是你的医治，我的心静静切慕你，因为我的好处不在你什么以外。所以这才是真正进入人的心灵与上帝之间那种灵的那种相遇相识和契合的。然后讲的说，我的心可想神，就是永生上帝。这就进入一种沉思式的祈祷。在这种沉思式的祈祷中，你就沉思你的神到底是什么样的神，他到底在你的生命中有什么样的工作。所以这是一种沉思式的祈祷。然后说，我几时得朝见神呢？我昼夜以眼泪当什么饮食。人不住地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然后这地方讲的说，我追想这些事，我的心里极其什么悲伤。不管是可想还是追想，不管是可想上帝本身还是追想上帝在我们生命中的什么作为，这样都是我们进入一种深刻的默想的什么境界。默想上帝，默想上帝在我们生命中的什么作为，甚至默想我们自己的困境，这些都是沉思式的祈祷。让我们来看这儿讲的说，我的心呐，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边什么烦躁？说当我们进行沉思式的默想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进入收心式的默想。什么叫收心式的默想呢？我们的心灵、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情感，有的时候我们回到20年前啊，我们回到政法大学、北京大学、天安门广场，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感情被散落在很多事件之中，被散落在很多地方，所以我们的灵魂是残缺什么不全， 说我们的感情是残缺不全，我们的思想是残缺什么不全。有的时候这些事物这些事件牢牢地抓住你的什么心，使得你昼夜思想的，使得你絮絮叨叨的，哎呦，二十年前是他害了我，于人不淑啊，此事中山狼得志就猖狂，我怎么这么倒霉。所以你就晓得你的心思意念你的情感都在某个事件之中，都在某个人物身上，所以你是魂不什么守势啊，你整个的心灵是残缺什么不全。所以这个地方你就导致你，我的心啊，你为何在我里面愚昧，你为何在我里面烦躁什么不安，甚至说魂兮归来，魂兮什么归来，我的是散落在受造之物里面的，我的是在受造之物里边执着拘泥，在那里不肯放弃，牢牢的抓住受造物，也牢牢的被受造物什么抓住的。所以我们这样的心这样的灵需要回来回来回来，在这个过程中你的心灵就慢慢得到医治，你的心灵就慢慢得到什么回转，你就不会停留的是他害了我，我那个事情倒霉了，如果我当时我稍微多想一点，我稍微多做一点，现在我就成了马云了啊，马云也不得不辞职了。对，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收心的祈祷啊，收心的祈祷是我们，然后我就进入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什么帮助我，我还要什么称赞他。所以慢慢慢慢我们就进入安宁式的静心式的祈祷。当我们在进行静心式的祈祷的时候，我们仰望的不是环境，仰望的不是受造物，仰望的不是自己，仰望的不是自己的需要，而是应当仰望上帝，因为他笑脸什么帮助我，我还要什么称赞他。所以我们有沉思的时候可以说是关心，当我们然后进入收心，收心的时候我们要安静在上帝的什么面前，当你安静在上帝面前的时候，你要仰望神，仰望神的笑脸。在这个第十一节讲的说，应当仰望神，因为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什么神。为什么你的灵烦躁不安？因为你在这个受造界中你受到了伤害，你受到了蒙蔽，你受到了羞辱，所以你的心中充满了创伤啊，你的心中在不断的流泪，你的心中在不断的流血，然后你的泪和血都化成了非常稠非常臭的脓，然后用厚厚的遮甲厚厚的起的甲遮盖它，你稍稍一触动不光是疼，还发出一种什么味道啊？时间久了不会发出泪的味道，时间久了不会发出血的味道，时间久了只能够发出什么化脓的什么味道。所以人和人一回忆过去啊，一谈一谈过去的伤害，越谈越生气，越谈废越愤怒啊，不是想把对方废了，就是想把自己杀了，因为受不了，因为没有得医治，无法面对自己的创伤，无法面对自己的心灵。所以我们需要说，主啊，你是我的神，我要仰望你，我要称赞你，你是我脸上的什么光荣，你是我的神，我的好处不在你什么以外。这叫静心式的祈祷。静心式的祈祷不是说涅槃的境界消除一切的欲望，而是说是我们的欲望，是我们爱的欲望转向谁啊？转向上帝。所以这就是奥古斯丁所讲的，上帝啊，你造我们本是为了你，我们的心除非Rest in you， 除非栖息在安息在你里边，否则我们的心就不得什么安息， 这样我们是从关心的祈祷，沉思型的，经过什么收心式的祈祷，然后就进入静心式的祈祷，这样我们就在上帝面前得蒙光照，我们在上帝面前得蒙洁净，这样我们就预备好我们的器皿，使得上帝能够向我们什么显现。当然上帝这个显现也是按照他旨意向我们什么显现啊，这就称之为静观的祷告。所以这样的祷告是心灵的祷告，这样的祷告是诗篇的祷告，这样的祷告是先知的祷告，这样的祷告是使徒的祷告，这样的祷告是教父的祷告，这样的祷告是中世纪修院的祷告，这样的祷告也是宗教改革家们的什么祷告。但是今天这种深刻的心灵的内在的静观的被动的祈祷是很少人真正学习和什么经历的，靠着上帝的恩典，请大家继续考察这个方面。所以这个问题我都不回答了。他说：“王老师你好，你说我们基督徒需要深度的祈祷，请问我们的祈祷怎样才是深度的祈祷？怎样操练？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就进行这种沉思式的，有沉思进入什么收心式的，有收心进入什么静心式的。”然后也求上帝按照他的美意啊，圣灵把神的大爱浇灌在我们的什么心中的。好，然后我们看下一个问题，说有爱的动机、前提、爱的标准啊，爱的标准是什么？所以我们看到，不管是旧约圣经还是新约圣经，反复出现的一个节奏就是爱我守我什么诫命的。说爱就是人心灵深处最深刻的动机、倾向、需求。但是这个动机、这个倾向、这个需求予以规范和引导的标准就是上帝的什么律法。请大家翻一下经文，在以赛亚书，在以赛亚书第八章的二十节，请大家找到这节经文，旧约圣经以赛亚书第八章的二十节，找到我们一起读。人当以训诲和法度为标准，他们所说的若不与之相符，必不得见晨光。所以我们应当以上帝的训诲和法度为什么标准。说弟兄姊妹，今天的教会，今天在社会中非常可怕的不是没有爱的很多人唱爱情的歌曲，越是没有爱情的越要唱爱情歌曲的。所以我们看到就像浪漫主义诗人拜伦拜伦就常常讲我爱你，我爱你，我的爱是永永远远不变的。但是下一句说，我爱的对象是永远在改变的所以这就是一种非常可怕的害人的爱。中国社会里流行的是我爱你我爱你，就像老鼠爱大米因为可以吃你，因为可以从你得满足你就是我满足欲望的对象。所以中国人从来不找爱人，从来不找知己，找的都是对象如果有更好的对象那就换个对象。所以爱我守我什么诫命的，我们的爱是动机。但是我们一定要在人堕落之后，我们的爱常常充满了邪情什么私欲的。所以我们的爱需要规范，我们的爱需要限制，我们的爱需要什么净化。所以上帝的律法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什么光，能够指引我们，能够规范我们如何的真正的按照神的旨意彼此什么相爱的。好，另外一个问题，基督徒也得了抑郁症，你怎么看？这和信心有关系吗？这个很难回答，但是总体来讲，真正得救的人，真正被上帝重用的人，会不会得抑郁症？会不会？会不会有抑郁的时候？你说我从来都不会抑郁，你这种说法让我都感到很抑郁的。你说我从来都不怕人，我就觉得你都挺可怕的。你说我从来都不骄傲，我就觉得你这就是一个骄傲的告白。所以我们要有深刻的什么自觉的，我们的情绪 都是实高什么实相。所以我们之所以祷告，之所以灵修，就是要自觉的使我们的灵魂统帅我们的身体，使我们的情感统帅我们，使我们的理性统帅情感，情感统帅什么意志，不要随着我们的情绪上上什么下下。越是追求感情的，越是情绪导向的啊，一般的都会因爱得病的。我们过去中国人讲得相思病，相思病是彼此思念或者是想死的病啊，因为在那种感情的抑郁中人是走不出来的。但是无论如何，所有的人，亚当以后的所有的人都有某种程度的抑郁。但是什么时候称之为抑郁病呢？当你的抑郁影响你的正常生活和工作的时候，就称之为什么抑郁症。但是无论如何，我相信如果你真正进入我给大家所推荐的圣经中所启示的教父和中古时期都反复验证的这种关心的祈祷，沉思式的祈祷，这种收心的什么祈祷，这种静心的什么祈祷，是专门针对我们情绪的什么抑郁的。我的心呢，你为何在我里面郁闷？你为何在里面烦躁什么不安？应当仰望神，我还要称谢他，因他是我脸上的什么荣光，他是我的什么神。当我们的情感越是转向受造物的时候，我们就是，我们的情感就是有限的，我们的情感就是有罪的，我们的情感就是什么有死的。因为我们情感的对象就是有限有罪有死的人什么本身。所以如果我们把无限的对爱的渴求放在这种有限有罪有死的受造物身上，我们注定失望，注定受伤，注定会走向什么死亡。所以我的心啊，你要转向谁啊？转向上帝，他是我脸上的荣光，我的好处不在他什么以外。所以弟兄姊妹，我深信如果靠着主的恩典，你能够真正进入这种深度的心灵的啊，这种关心收心静心静观的祈祷，你的抑郁应当不至于成症，或者有了抑郁症也会有根本性的什么好转的。好，然后我们看到最后两个问题，哇，还有一个啊，王牧，请问你如何评价日本的文化和文明？那就多吃点寿司之类的。它有西方的文化价值在里，但它里边的基督教会少之又少，但它在市场的影响力又好像与教会没有任何关系，与社会没有任何关系。如何理解这种发达国家的模式？说弟兄姊妹，我不得不讲，现代的基督教很多版本的基督教是掺水的基督教，是山寨版的基督教。这些基督教没有深度的教义体系，没有深度的密切体系，没有深度的道德体系，没有深度的政治与科修的体系。当这种肤浅的基督教面对庞大的，面对深刻的，像日本这样的文明，像中国这样的文明，像伊斯兰这样的文明，像犹太这样的文明，我们的掺水的，我们的山寨版的基督教是不堪什么一击的。所以这就表明了基督教为什么四次来华，一次一次最后被扫地什么出门。你根本不能够在中华文化中落地什么生根，因为中国文化你喜欢也好不喜欢好，它是一个深度的全面的发达的文化什么体系，它有高度的文本。中国文化中的文本好不好？很厉害，不管是四书五经，还是佛教的三藏啊，还是道教的道藏啊，都是高度的文本体系。另外它承担这个文本体系的都有高度的祭祀，不管是儒家的儒生，佛家的和尚，道家的道士，大学里的教授，这些他们对儒道士文化上他们是有高度的修养的。第三个方面，这些宗教不管是神道社教神道教，还有佛教道教儒教， 都在日本，都在中国执掌国权，建立国家，创建文明，影响什么世界的。如果我们的基督教不能够建立国家，不能够创立文明，不能够存亡几绝，你和这些古老的文明体系碰撞的时候，你是不堪什么一击的。所以今天很多掺水的山寨版的基督教，在日本这种高度的文明体系中是难以什么生存的。包括基督教在中国，如果我们不精心谨守啊，不竭力寻求，我们只能够成为一种边缘什么文化。好，然后一个，请问如果身边有其他宗教信仰的朋友，信仰深入程度一般，以何种方式传福音信息，特别是突破大家信的都有道理这种回应？这个问题也比较长阔高深啊，有点摸不到北啊，但是稍微讲一点，就说我们中国人宗教多，常常讲登山千条路，供养什么哎一月高啊，讲每个宗教都是劝人行善，但是你都可以讲是啊，每个宗教都是劝人行善，但是到底善的标准是什么？到底有谁来制定善的什么标准？这样你就进入真正的深度的对话啊。否则的话，你说哎呀，你信佛教，佛教不好，人家问你佛教哪里不好呢？你知道多少佛教啊？你就成了哑巴了。为什么呢？你是不懂什么装懂，你是做什么假见证的。所以知就是知，不知就是什么哎，不知，千万不要装的啊！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什么诚实的啊！如果你知道多少你就什么说多少，不知道就说什么、哎、不知道。有的人说佛教是无神论，对不起，那小乘佛教可能是无神论，大乘佛教什么都是有神论的。那小乘佛教是自救自己修行，大乘佛教是什么他救的，这很不一样的。所以这些方面我们不能够泛泛什么二论的。好，我们看最后一个问题。王老师你好，辛苦了啊，是一点点辛苦啊。人在交往中所表现的方式都是原生家庭所带来的，相互交往中相互伤害，上帝的意志是否是让曾经受过伤害的经历再来一次，昔日重来？上帝如何医治我们曾经受过的伤害和给别人造成的伤害？就是原生家庭啊，这也是一个神话故事。因为原生家庭，我们都是亚当夏娃的原生家庭，都是挪亚的原生家庭，所以这些方面你终极而言，家庭背景并不决定一切的。那我小的时候我有个妹妹啊，天天和我打架啊，你要考100分，我说100分算啥，我考101。那就是同样是妹妹，一个父母所生家庭完全一样，个性很不相同的。所以我们不要用那种家庭决定论、血缘决定论、肤色决定论、物质决定论、环境决定论，这些各种形式的物质决定论都是很有什么局限的。但是无论如何，我们过去受的伤害怎么办呢？过去受的伤害，首先你要从上帝那里得什么医治的。如果你不从上帝那里得医治，任何人的安慰都不能够使你根本得到什么医治，因为只有上帝知道我们的心。所以圣经说，人心比万有都什么诡诈，有谁能测透呢？所以说别人测不好你的，别人测不透你的心，你自己也测不透你的什么心。任何的心理学也不能够给人带来深度的什么医治，根本的医治的。啊，像我过去在北京大学学那个犯罪心理学，啊，其实我特别喜欢变态心理学，啊，越看越觉得自己变态，越看越觉得周围的人都是变态的，呵呵，很有感觉。对，但是无论如何，我们教这个司法心理学的，或者是犯罪心理学的，他说，当时中国人啊，啊，南什么北什么，反正有两大教授，这两大教授在文革的时候。啊，有一个教授就病发了，为什么呢？这个心理学专家往往都是有心理病的，所以他是定期的打针吃药的。但是当这个关到牛棚里，没有人给他打针吃药了，他就疯了。然后这个南方那个存留下来了，然后后来改革开放以后，他到海外流产，海外考察，回来以后他说：“哎呦，中国赶不上外国了，中国赶不上美国了。”大家都说：“哎呦，我们教授犯病了。” 还真的犯病了。所以说心理学本身啊，能够增进我们对心理的理解，也能够提供某种形式的帮助。但是弟兄姊妹，我想给大家最后分享的一句话，请大家翻到以赛亚书，在以赛亚书的61章第一节到第四节，我们用这四节经文作为这几天我们基督徒的灵修与祈祷一个终极的一个落脚点。在以赛亚书61章第一节到第四节，找到了一起读，一二三。基督传道的时候首先引入的一段什么经文，所以我们用祈祷的心，用彼此告别彼此纪念的心，我们来看这段经文。主耶和华的灵在我什么身上，关键不是你有圣经，关键不是你有神学，关键不是你有教会，关键是要有主耶和华的灵在我什么身上。有了耶和华的灵，你就能够明白圣经，有了耶和华的灵，你就能够真正参加教会，有了耶和华的灵，你就能够真正进入什么祷告的。然后这儿说，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我们在这退休会中谈到耶稣基督受膏是我们的大先知大祭司大君王，我们因着圣灵也与基督的受膏有份，我们在这个世上也有先知祭司以君王的膏抹和什么职分，不光人人见祭司，人人见先知，人人见什么君王。然后讲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说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传好信息，传一个积极的，传一个主动的，传一个赦罪的啊，传一个得胜的，传一个和解的，传一个建造的，千万不要传弟兄姊妹世界末日快要到了，耶稣基督快要来了，不信主地狱马上大地也未伸冤，你活活坠入阴间啊，千千万万不要讲类似的信息啊！耶稣基督讲天国近了，你们要什么悔改啊？千千万万要从律法，要从福音，从慈爱的角度啊，真正的宣讲好消息，好消息，而不是讲成一个祸因的，要把这个世界要知道这是天父世界的，千千万万不要把这个世界讲成一艘随时趁底的破船的。然后差遣我医好什么伤心的人，所以弟兄姊妹，福音最重要的功用，弟兄姊妹，福音最重要的功用，教会最重要的功用，教牧同工和弟兄姊妹最重要的功用，医好什么伤心的人。所以我给大家讲，真正的牧师牧会啊，不是一般的牧会，那是什么牧灵，要医治受伤的什么心灵。为让我们弟兄姊妹不要夸口说，哎呀，我们教会教堂多大啊，我们人数多少啊，我们奉献多少啊，我们差派多少宣教士，唯愿你一生一世常常能扪心自问，我的心灵有没有得到主的医治，我有没有通过主的恩膏主的大爱能够给周围的人带去一点什么医治。所以我们这个好消息啊，一定要成为医治的福音，一直要医治我们受伤的心灵，要医治整个社会。就像过去欧洲的大学有三大学院，医学院、法学院、神学院，医学院医治身体，法学院医治社会疾病，神学院医治心灵什么疾病，这个医治是至关重要，没有医治就没有大学，就没有研究院，就没有真正的学问的。所以唯愿我们能够深度的经历主的灵医治我们，同时在我们的服侍和生活中能够给别人带去滋润， 能够带去医治，能够带去什么成全。底下讲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典，这是赦罪的，这是和解的。我们所传讲的信息不是说君子报仇十年什么不晚，秋后算整账啊！我们不要报，不要传这种信息的，要传讲认罪、悔改、和解、和解、重建。底下再讲，然后我们不多讲了，然后就看到第十四节说，他们必修造已久的什么荒场，建立先前凄凉之处，重修历代荒凉之城。和弟兄姊妹，我们的城市是否是一个已久的荒场？我们的家庭中有没有凄凉之处？整个中国有没有历代荒凉之城？啊，陕西有个著名的作家叫贾平凹还是贾平凸啊？既不凹也不凸，叫凹。哎，那记住了，贾平凹，贾平凹，贾平凹先生写了一本书叫什么？《废都》。他说西安是中国的废都，中国是世界的什么废都，深刻的表明了他对西安以及对中国文化和将来深深的什么绝望。中国文化就是一个废都，就是一个废品，就是一个住建荒废、住建荒凉、无可医治的。他表明了他作为一个文人深刻的那种什么绝望。但是靠着主的恩典，首先我们要承认中国文化、中国城市、中国家庭，甚至我们的心灵深处有很多的废都，有很多的荒凉，有很多的凄凉。唯愿求主医治我们，重建我们，也使得我们能够给个人、家庭、教会、国家带去深刻的医治，带去深刻的重建。好，谢谢大家。